大提琴演奏的，歌曲这首歌的情绪，它也表现得很到位哦。因为我发的比较多的版本，其他的版本大家有空的时候在底下继续听一听，因为也是时间的缘故，我们另外两首歌需要听的也是非常的多啊。好，关于《菩提树》这首歌呢，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啊，剩下的时间大家慢慢的再去消化一下。另外讲的第二首呢，今天讲的第二首歌是最有名的一首舒伯特的《圣母颂》。我们提起讲起圣母颂，因为圣母颂有好几个版本，不同作曲家啊，不同作曲家，有好几个。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舒伯特的圣母颂，还有，巴哈古诺的另外一个版本圣母颂，这两个是最有名的。一般来讲，一提起圣母颂的这个名字，他就会认为这个是赞颂圣母玛利亚的啊，就他很自然而然的就容易把它归到宗教音乐这一类。当然了，就是圣母颂在刚刚出现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是天主教徒对圣母的颂歌。在16世纪的时候，罗马教廷对圣母颂的歌词做出了就是不能够随意改动的规定。自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后，圣母颂呢，它不管从调、曲调还是歌词，它都已经冲破了教会的这个约束，更多的就和世俗的人情联系在一起了，表现出普通人的一种对于美好的、朴实的感情和愿望。在最近的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呢，不少欧洲的作曲家写圣母颂，其中呢，就是刚才我讲的啊，以这个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和法国作曲家古诺写的两首最有名。当然了，古诺所写的那一首，他实际上，是根据巴哈的那个旋律，巴哈的那个前奏曲的旋律加上的歌词，所以并不能够说是他创作的，是他把歌词运用的是巴哈的一个前奏曲的旋律啊，当然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了。那么舒伯特的这一首圣母颂是他在1825年根据诗人叫做瓦尔特Scott 的叙事长诗，叫做《湖上夫人》当中第七段《艾伦之歌》谱写成的。他原诗的内容是讲一个叫艾伦的一个姑娘，因为她的父亲犯了罪，就感觉到很悲伤。有一天晚上呢，傍晚的时候，他就来到了湖边，对着岩石上的圣母像虔诚的祈祷，就请求圣母玛利亚原谅、宽恕他的父亲。在这里呢，主要也表现是父女之间的一种真挚的情感。舒伯特的一生，他很清苦，有的时候连吃饭的钱都没有。这一首《圣母颂》就和他的其他的一些歌曲是一样的，能够抒发他内心的痛苦和悲伤，并且呢，他也希望得到一种安宁和慰藉。那么这首歌，所以他就写的特别的有感情，这也是因为他受到人们广泛喜爱的一个原因。这首歌是这样的一个创作背景。这首歌呢，它是降 B 大调4/4拍的，在很慢的抒情的慢板，开始的时候有两小节6连音的分解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嗯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是这样的啊。那它从音型，就是节奏型，还有它的力度上，它都造成了一个感情上的一个起伏，上下的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情绪。那么这首歌它的旋律非常非常的优美啊，也委婉动人。情感也是非常的真挚，很动人。第三小节的最后的一个升发的时候，它和第四小节升 re 和还原 re 的时候啊，OK，好， 因为我现在手里刚好没有这个原版谱子，我刚才找半天没找到啊。OK， 所以你那我们听到它是等等，嗯嗯嗯嗯嗯嗯，这样你再打一二，嗯嗯嗯嗯嗯嗯嗯嗯，这是六连音，六个音，当当当当当嘛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它有两个小节的六连音啊，两个小节，一个小节里有四拍，那就是表现的刚才是这种情绪起伏的这种变化。那么它在第三个小节，我看OK， 第三个小节的时候，我们当听到它的最后的那个升 F sharp 和第四小节的那个 D sharp 跟还原的 sharp 的时候，它用的就特别的妙。妙在哪里呢？就它就好像如泣如诉的这种，听起来就很不一样。我这里显示的是噔，说的是这地方啊。要还原 right， 所以这个里面就包括了刚刚我所讲出来的那几个音符在里面啊，所以大家慢慢的去体会它。这首曲子里它的三连音还有它的装饰音都用得非常非常的恰到好处，所以使得这首歌曲它产生了比较有魅力啊。听起来当唱到第八个小节的时候，那么感情推到了一个高潮，然后又慢慢的逐渐静了下来，静了下来，轻轻的呼唤圣母的名字，这样子。那这个对了，这样子的，那么它整个这首歌它分为三段歌词，也就是说它的曲调反复了三次，所以给人的印象很深。最后它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分解和弦，造成了很美，非常美的意境，在宁静的气氛当中结束了这首歌。所以它始终基本上它到最后结束的时候，基本上它一直都是在这个样的，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，基本都是在这个感觉里，滴答滴答的，包括最后到结束的时候也是在这个样的节奏里结束了啊。到最后的时候它是滴答滴答滴答，这样子结束了啊。所以大家慢慢的来欣赏，我们欣赏由不同的歌唱家演唱，那么你就去体会他们不同的诠释。OK， 来看一下，听杰西诺曼，那正好也对比一下前两天我们听的杰西诺曼唱的魔王啊，你们再听一下他唱的这首歌，不同的处理啊。 OK。